是何等好。哦，实在是很喜欢这样的境界。哦，是何等样的恩赐。哦，我所有的罪不是局部，乃是全部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哦，我他所有的罪都不压在我的身上。哦，实在是要感谢主。哦，是要赞美主。哦，我的魂要歌唱。哦，要赞美主。哦，是赞美主。是赞美主。你知道你是谁吗？哦，是从我们自己里面跳出来，从我们自己习惯里面跳出来。我们实在是要赞美主。这实在是在提醒我们，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大事，我们何等是要赞美他。哦，我们所有的全魂都要赞美他。我们要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旧人。哦，我们脱离自己的自义。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有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当我们离开自己的骄傲自满，离开自己以为的事，我们就会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就实在是要赞美他。啊，尼哥底母是有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经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实在是何等奇妙！我们可以从自己的魂里面跳出来，来到灵里面。哦，这十七节再读一遍：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神爱我们，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要把永生给我们。他一直都是想把他永生告给我们。当他跟尼哥底母说的时候，是说你要重新生出，因为你现在这个生命是不够好，你需要永远的生命，你需要我的生命，你要成为我想要你成为的人，你要成为我的心腹。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永远的生命。神一直想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想要把他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全然像他。他这样的心愿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但是这个词，但是呢，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事发生了。在约翰福音就说， 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必举起来。这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人被蛇咬了。当人被蛇咬了以后，就有些东西进到人的里面来了，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蛇来的东西进到人的里面来了。这样的罪进入我们，这样的罪是来消除我们，来诋毁我们。所以当我们看这样的故事来想我们自己，想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都是被蛇咬的人，我们都有从蛇来的罪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当我们被蛇毒蛇咬的之后，我们就会死。所以呢，我们被蛇咬，我们死。但是现在再次在神说我们要活是要再举起蛇来，这是旧约的典故。旧约他摩西带埃及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一直说摩西你要做点什么事情，一直说神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那实际上神是有一个计划，神对摩西说把蛇举起来，所有神说你要把蛇举起来，当所有的以色列民当看到你把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永生。因为这个蛇，这把蛇举起来就是耶稣的预表，所以就说将来人子也照样必被举起来。人子耶稣来了，就是为了要除去一切的罪，除去所有抵挡我们的罪。实在是要赞美神。在后来在第七章和尼哥底母在对话的这个里面说尼哥底母，我对你有一个计划，但是你已经被蛇咬了，所以你需要来清除你的罪。我有一个旨意，所以我愿意把永远的生命给你。就好像神很爱我们，神愿意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的罪神要来解决。所以神要先要满足公义的要求，先要让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当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以后，神就可以把他永远的生命给我们，把他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神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因他如此的爱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但我们有些人就是很享受这句话，说哦，这是好甜美的，哦，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是很好。这是很好，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要享受他的爱。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做了一些事为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他可以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实在是怜悯我们，是怜悯。他看我们，他喜欢我们，他也用各种方法是为了要把公义的要求满足，让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这样满足公义的要求以后，才可以把我们再重新带回他的身边。所以他说这个是 神爱世人，所以世人是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就发现，就是开了一条路，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是这样，既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又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知道撒旦一直在控告我们，也控告神，所以在但是撒旦在这件事情上，他挑不出神的一点错来。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神神圣的生命的话，就好像我们没有警察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警察就没有公义，没有法律。你可能觉得我们现在就很公益很好，但是当我们如果没有警察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的秩序都会崩溃。所以我很高兴神有公益，我们世界上也有公益。因为神满足了公益的要求，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是可以指责神说你不公义。所以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基础这个根基就是他的公义。他的动力是什么？他的心愿是什么？他的心愿是爱，他所有做这些事的出发点都是爱。他因为是爱，所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他这么样的大的爱，我想象不到我会把自己如此疼爱的、如此真爱的东西赐给别人。但是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做得到，他会把他独有的爱子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实在是好美妙。当我们看这些经节的时候，看这个经节说神爱世人，神他这样的爱不是糊涂的爱，不是溺爱，不是乱爱，而是是倾倒出来的爱，是有一个旨意的爱。神心头的愿望就是要得着世人，就是要把永远的生命给世人。神这样实在是爱我们，永远不放弃的爱，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他甚至是将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是为什么呢？使得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愿意人来彰显他，愿意人全然像他，愿意人是公义。所以他把我们从可怜的光景里面就拔出来，他实在是爱我们。是赞美神。就是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的罪就被定了，你就是定了罪了。因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必然会死亡。所以神说你一定会死。神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就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就会一定要死，所以这就是已经定了罪。但是神现在来救我们，把我们从可怜的光景里面救出来，就回到他的身边，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他是爱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是神如此的爱我们，神实在是爱，不是乱爱，不是溺爱。 但是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污秽，如此的可怜，但是神是如此的公义，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是我实在是很喜欢，在所有这一切的光景里面，神说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有的时候我们来求神，好像是就是要定别人的罪，好像有人得罪了我们以后，我们就愿意希望神来定他的罪。但是实际上神这里讲说，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摩西呢是代表了神的律法，所以在神那里也是有律法的，就是有法律的。摩西就代表了这样的法律。摩西是告诉大家说因着你的罪，本来神已经定了，不是因为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已经被定罪了。但是摩西在旷野里面把杖举起来，就好像举一个，又把那杖举起来，把蛇举起来，这就是象征是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样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人的罪就被赎了。所以就是我们后来第七章里面有尼哥底母的，尼哥底母本来是必然会死的，耶稣说，耶稣知道自己也是被神被蛇咬过的，所以他说他要仰望神，要相信神。耶稣的死是为了解救我们的罪，他是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掉的时候，他就代我们赎过了一切的罪，把我们所有的罪性都钉在十字架上，同他一同死了。哦，实在是感谢主。所以我说我们的魂要歌唱，要赞美神。当我看到这样奇妙的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样我们的罪就不再被定了，因为耶稣的死已经赎去我们一切的罪。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好人，都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就好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尼哥底母也曾经是一个好人，但是在他仍然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要看那钉死的蛇，那个钉死的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就把我们所有的罪性都钉死了。所以神说，我来不是为定你们的罪，如果我要是要定你的罪的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但是他来是为了拯救， 他来为要赐生命，他来是要拯救，是要把我们领出这可怜的世界，要领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再看我们这一节，实在是很有感觉，是神如此的爱我们。
So that I hope I told you all that I would tell you.
OK， 我们常常这样，我们一起追求，我们一起的，为主说话。那我们来看这些经节，看似好像彼此之间关联不大，但是其实非常有非常相近关系。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很像，其实就是我们的写照。他们埋怨背地里说坏话，然后也明着抱怨，抱怨神，抱怨这个带领他们的摩西。那他们的状况也是我们身为人的写照。那神当年在以东旷野派蛇去咬以色列人，不只是派一条，是很多很多条。那以色列人被咬的时候还是回头找摩西向他哀求，那神就告诉摩西说把铜蛇举起来。我不知道摩西花多久时间才把铜蛇举起来，我也不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咬之后抗毒性多强，但是我知道被注入他们体内的毒素与他们内心的真实状况完全匹配。当我与弟兄们一起在寻求怎么样这个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第一直觉都是啊，神这么爱我们。但是我还要再重复，神是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高超的，是超越的。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不义，违反自己的原则。那尼哥底母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第一就说夫子除非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够做你能施行的神迹。但是耶稣马上打断他，耶稣马上跟尼哥底母说，我不是来教你什么，我也不是来做神迹，我来是要把神这永远的生命带到人间。那所以在这三章之前有几节非常有名的经节，就是人若不进入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得进入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我还能再生一遍吗？所以耶稣只好从头来就跟他说，你能有永生之前，你能够进到这个神的范围里，我先告诉你，这不是你能做什么的问题，这不是教训的问题，这是你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必死，一个在罪恶与死亡里的存在。所以耶稣在这边举这个旷野三章十四节的例子，就是说 要强调，尼哥底母即使像你这样的好人，你也是像那一些以色列人一样，需要举起眼睛，就要抬起头看那个被举起的铜蛇。当你看了，当你懂自己的状况，还有你知道自己是谁，知道神是谁，知道神的救恩是怎样的一个救恩，而且接受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你就能有永生。我个人不太一样，我不想再重复我的成长历程。这位弟兄是个犹太人，他从小是犹太家庭长大，他从小念圣经没什么感觉，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一百年前，人对于罪恶有很深的感觉，人对罪恶很敏感。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的良心通通都已经消失殆尽。我花了很久时间才真的觉得我需要这个永远的生命，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必死的罪人。我又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真懂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当我年轻的时候，像这边这个麦克弟兄，我也年轻过。但是现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觉悟，就是我怎么变这么老？但是感谢主，像我们刚唱的那一首这个生命诗歌284首，我罪非局部，乃是龙总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只要我抬头仰望我的救主，我就活在这个永生的范围里。所以我们有三段经节，第一段约翰第三章14节到17节，我来分享这7章37节到52节这一段。OK，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在这边讲到，活水的江河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活的，是有许多的运作，而且能够回复人里面所有一切被罪摧残的功能。我告诉这个 Mark Miller 弟兄，来这边带诗歌，这个要把这个灵放出来，要释放灵。这个像刚刚他带诗歌，你所看到的，就是流出活水的江河来。OK， 我们今天当然读到7章39节，这对我们这对我们应用上来讲可能有点距离，因为今天圣灵已经降下来，耶稣也已经得着荣耀。但当我们得了自由，但当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就应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Don't stay. 救恩，永远的救恩，不只是要把罪的问题处理掉，这一个救恩，这一个重生，这一个永生，是要叫我们活出一个不同的生活，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犹太人一年有三大节期，这是祝棚节。祝棚节他们坐在帐篷里面七天，这最后一天，这个大家一起这个到耶路撒冷团圆，在神面前欢聚，都好。那当年的收成如果好，那大家心情这个氛围就好。那如果不好的话，收成不好，那也可以想象那一年整体的士气就低。但是很有意思，神祝福以色列人，让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都有办法到耶路撒冷带着一些收成到神面前欢聚，这也还可以，也不错。但是耶稣在节期末日，就是结束那一天，人心里最虚空那一天，起来高声说，这些一切的象征，这一切的宴席，都只是象征，都只是要预备你要来得这一位就能给你永生的救主。信我，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在这边高声的呼吁他的同胞们，这不要就只安于守律法，不要安于你的罪得赦免，不要安逸于这一切容易守的这宗教仪文。这尼哥底母肯定是也在那里守祝棚节，不要安逸于守律法，但是你要竭力追求成为一个接受永远生命的人。这个律法非常好，当你遵守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祝福，你但是犯法的时候，这所有的惩罚会把你所有之前得到的祝福马上很快的蚕食鲸吞，消失殆尽。好了，那约翰三章跟约翰七章这两段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有第一，我们人类都有个问题，我们被蛇咬一样，有个罪，有罪的毒素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只要抬起头来仰望这位救主，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怎样抬起头来仰望这个救主，我们就能够得永生。而且得永生不只是不死，不只是没有罪，而是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以前的枯干，以前的迷惑，以前的无力，通通都会消失。你知道我看到我的这个孙子孙女们都不错，那他们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他们真的活得非常的活泼，活蹦乱跳的。那我相对之下就感觉，哎呀，我怎么这么老。 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悟，就是当我们在小孩子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活得特别的深刻，小孩子叫我们感觉自己活着很有意思。所以活着跟活得好，还有活得活蹦乱跳跟活得活泼，都是不同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只叫我们得生命，而是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不只是来想来教会，不只是想当个教友，我是来这边享受这一个活水的江河。好，我们来念一下这边的经节。OK， 八章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手指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你读了这一段喜欢，你会发现耶稣很有意思，他是坐在犹太人的圣殿里解释教训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这个人是满了生命，非常的活泼，而且满了高超的见识。这当代的道德派、死因派、保守派，简称法利赛人，动不了耶稣。他们自己有见识，有个共识，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话。那耶稣讲话只有震撼力，听到的人都被震撼，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他教训人。好，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子把神说出来。好了，我们拿这人怎么办？那我们来严格谈谈。OK， 法律从哪来的？犹太人律法严格说是从神来的，但是是摩西颁布的，所以当然只有耶稣才能把摩西律法的精要还有精神解释出来。 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但是对百姓而言，这就是摩西的律法从人来的而已。比如说有一次我与许多我跟一群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有一个人有个很好的点子，他说他想要花些时间与弟兄姊妹们一起读箴言一起读箴言。那结果这让我有一点点困惑，我就站起来问大家说有人真的知道这箴言是在讲什么吗？没人知道。那我当然有时候也不是刻意惹对方麻烦。那耶稣来到世上教训他的百姓，那总算有一个人真的从神来懂神，把神所有对百姓们的话都合适的阐释出来。他不只讲这个律法的条例，他把赐律法的神心中所有的意念、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心意都讲出来。我们常常基督徒也这样，这基督徒这信久了，常常会比较注意自己怎么样对话神的话有领悟，怎么样自己进入神的话。但是对于神而言，神最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到神面前来。好了，那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不怎么在乎耶稣，或不怎么在乎耶稣说的话，他们找茬来了。说实在话，这我们八章这一段这个议题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沮丧的议题。我还不是说这个为人呢这一面。我们在这边再强调，行淫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但是我们也同时要有神怜悯的心肠，我们要知道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一个对人生的不满足，一个对人生的困惑，把人推到这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OK， 行淫在圣经里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大，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看起来都是一件非常可耻、可羞的事情。但在神看来，OK， 行淫是不可被允许的。今天在美国，这个行淫基本上已经去刑化，已经不是一个法条里面的罪，可以定罪。这也是一个证据，证明美国在过去100年又堕落了多少。我还是要坚持，就是当人 至少愿你暗地里做一些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事情，这远比人毫不在意好得多。比如说我去再念伊利诺伊大学的时候，这70年代，那美国刚开始有男女混居的宿舍，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男女混居大概偶尔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人在意。但是我再重复一下，在圣经里，在神的心意里，在神的眼中，行淫是100%不可允许。好了，那不管，法利赛人找这个行淫的妇人还是当场抓到了，现行犯，拉到耶稣面前要整耶稣。好了，这比较麻烦。这摩西在律法上的确不止一次吩咐以色列人说，凡是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那这对耶稣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他是救主，他不止要救人，他同时也要超过犹太人所有的道德标准。所以如果耶稣不守摩西律法的话，他自己这个为人的地位也守不住。所以耶稣弯下腰在地上，用手在沙地上画字，土地上画字。也许耶稣正在祷告，与父神交通。但耶稣很有智慧，给了这个答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这什么意思？但耶稣没有说不要打他。所以我在这边讲一下啊，这老人这方面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人们就先离开了，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好了，那妇人还站在那，不知道什么状况，耶稣也还站在那，还在地上写字。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妇人说：“啊，那些人在哪呢？没有人定你罪吗？”好了，那还没有人定这个妇人的罪。那这个妇人就回答说没有。那主也很有恩慈，就回答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有所有的权利去定这个妇人的罪，他有所有的权利来宣告这个妇人行淫应该受的刑责。但是很有意思，这边的妇人，这一个妇人看着耶稣，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看着那一个被举起的铜蛇一样。这个妇人该死，这个妇人犯了罪，但是他仰望了那一个赐律法、赐生命、赐永远生命还有救恩的那一位。那个铜蛇，在三章里面提到那个铜蛇，那个真正的铜蛇就站在这个妇人前面。那个妇人真的仰望了这铜蛇，而且这个妇人也得到了真实的宽恕，神也不定他的罪。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事。 根据律法，这个人该死。但是在神看来，因为这个妇人仰望了神，支取了神给人的救恩，他得了神的怜悯，还有被神称义，这个人得救了。义是神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原则，怜悯是神会用一切的办法，在根据他的义来救你。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件非常叫我们惊奇的事。我们想来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这个犯罪就收罪，犯罪就收死亡，犯罪就收刑罚。但是耶稣只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你要谈神的爱吗？他把我们的罪，我们所有一切的状况都处理好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性，我们需要怎样被救，我们的赎价，我们是不是要被定罪，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罪有权利定我们罪的神不定我们罪。如果神能够这样子对一个正在行淫的现行犯，一个该死的妇人，这样子去救他，神又能怎样更多在多方面的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呢？神要救我们，不只要把我们从一件一件的罪行中救出来，是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还有力量管制下救出来。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人在最终在肉体中所种下的都会最后你都会这个蒙受承受后果。你知道我得救之后，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抢银行，我没有放火，但是我犯更大的，就是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神，我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全心接受神的救恩。好了，但是我们来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还会犯罪吗？还会。但神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耶稣是不是真童蛇？是这个真童蛇。所以我们只要仰望他，从他相信他，从他得这一切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能得救。那解救的道路是怎样呢？第一，仰望这被举起的童蛇。常常在我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我不可救药，但是我只要回到这个主面前，说主耶稣啊，我仰望你，我何时转向主，何时就得救。仰望，而且还要享受这一个从我们灵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不只是处理到罪的问题，我们还要活得好。对，我们会不会犯罪？会。对，我们会不会做很糟糕的事？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享受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享受耶稣做我们被举起的童蛇，我们就不会再信，我们就不会再犯罪。 他是在我们父神面前日夜昼夜不断为我们辩护的那一位，所以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但是神，我们所信的耶稣今天一直站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说对，他犯罪了，但是今天没有人，没甚至神自己也不能定他的罪。而且不仅没有罪，我也把圣灵赐给他，所以他能够得到永生，不再活在一个有罪的生命里。所以我觉得我分享够多了，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非常受鼓励的图画。神的救赎，通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讲爱，但是要把这个上下文讲清楚。所以，当你越进入主的话，你越会发现。哇，我们有的是何等的一位神，何等的救恩，何等的永生。我们不止不再有罪的问题，我们甚至能够得力来得着这活水的江河，而且不再犯罪。
我们来唱一首，唱一首117。